上期节目说到高华的时候，我谈到了顾准。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而1959年，作为右派，在河南信仰劳改的时候，亲历大饥荒，是他自己的思想历程中至为残酷，也至为关键的一段。信仰800万人口中，超过100万死于饥荒。顾准认为，大饥荒不是天灾，也不是简单的人祸。而是一场国家对抗农民的冲突。1959年，顾准被送到河南信阳的时候，那里被认为是距离共产主义天堂最近的地方。6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进入劳动队的第一天，明白了，这是一个集中营。”他劳动改造的地方叫铁佛寺水库，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图纸，没有勘探设计。也没有规划，靠着县委王书记的一句话，就在两山之间拦水建库。此时水库的农民工因为饥饿和劳累已经逃散了一大半，所以县委才把顾准这样的右派劳动队派到了这里。作为右派，顾准没有刑期，也没有解除的规则，没有行动的自由，连小便都要请假。刚到工地，顾准就已经见到了浮肿。他的判断是，这些人的厄运不是1959年才开始，而是1958年的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从这句话的意思来理解，顾准认为大跃进和大饥荒几乎同步开始。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提出，15年内要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当年4月，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诞生。6月7日，信阳率先在全国放出了粮食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4天之后，这个数字涨到了3500斤，当月底翻倍到7320斤。而在8月份，当毛泽东说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之后，不久信阳宣传他的水稻亩产48925.7斤。顾准做过上海的财税局局长，对数字很敏感，认为谎报并不是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官员的道德问题。他说，这个灾难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通过统计学来的，那个自上而下的指标式的统计学，他指向的是国务院在1959年公布的5500亿粮食的预估全国产量。而事后看，这还是周恩来对之前的预估已经打了一个差不多对折之后的数字。他在日记中写，产量的谎报实在是大苦我民了。当年夏季大旱，当顾准在烈日底下头上裹着湿毛巾推车的时候，那个号称亩产万斤的红旗公社里的水稻已经到了稻秧可以直接用火柴点着的程度。不过在那一年，信阳的口号是大旱大丰收。
信阳放了这么多危险，信阳是全省第一啊，放危险放的最多的隧道，鸡国山隧道10000斤，还有那里几万斤几万斤的，随便胡扯随便说我们这出名了。所以这不是这庐山会议啊，他们想总结出这经验，观察庐山会议的时候，为大伙献礼呀，就让我带上工作组去调查，不但是没有亩产10000斤隧道，而且1000斤也没有，7800斤差不多，是7800斤差不多，就差到哪了。
地委委员李瑞英把这个调查结果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时任信阳地委的副书记张树藩。在常委会上，张树藩以1票对8票说灾年已成定局，必须实报产量，早做准备。顾准认为59年的夏天灾荒曾经出现过一个小的马鞍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还有人敢说实话。庐山会议之后，这些声音消失了。1959年8月是顾准称为恐怖与屈服的时期的开始。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 全国从反左转向反右倾，铁流一样的压力迅速下沉。在九月初，河南省委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要求各地委预报自己的粮食产量。信阳副书记张树藩仍然认为要实事求是，他坚持只报其他常委预估数字的一半，30多亿斤。省委震怒，张树藩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昼夜挨斗。他和妻子李瑞英特意拍下了这张合影，两个人都带着笑容，作为生离死别的准备。因为就在这个时期，主张包产到户的光山县委副书记张富红在斗争会上被打死，对外称畏罪自杀，立即掩埋。信阳全区在反右倾中挨斗12000人，恐怖迅速传导到劳动队，人人过关，暴露思想。原则很简单，不准记录：一、主席的领导绝不会错；二、根据上级指标定产量。顾准对此的判断是4个字，他说：“色厉内荏。”日记中他写道：“1958年的现实曾经让毛害怕，但是退回1957，就必然要否定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两者不可兼顾。加上内外刺激，他下定了走斯大林主义的决心，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
In 1928, Soviet leader Joseph Stalin introduced collectivization.Which was supposed to unite privately owned farms into state collective farms called kolkhoz. As many Ukrainian peasants were not willing to hand over their land to the state, their fields were confiscated. Many of them were sent into exile or abandoned their homes. In 1932, the government's quota on crops was raised significantly, and farmers were expected to harvest more than before. For many, it was a target that was impossible to meet.What grain they produced was confiscated with nothing left for them or their families. Farmers who hoarded their crops were often punished or executed.
毛泽东此前对这段历史是有警觉和反思的。1959年初郑州会议上，他曾经说，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但是当年7月22日，赫鲁晓夫公开反思这段历史，批评公社制度不正确。纽约时报写，苏联领导人可能在影射中国。当时正是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批评就是顾准所说的内外刺激。但他认为这不是毛泽东决意坚持激进政策的根本原因，原因是制度内在的逻辑。既然人民公社已经建立，机械上已经修好了房子，全部体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2个月前刚进劳动队时，顾准写，他一直傲视大官，不理别人，去他求的帽子。这是他的性格。1952年，他被撤职，理由就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导火索就是顶撞苏联专家时毫无公顺之意。之后，他在河北劳改，仍然公开批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所以才作为反党右派遣送河南。7年当中，他自认一身铁骨，敢于冲撞体制。但是到了1959年8月，他写，他不得不向任何人低下头来。劳动队队长沈万山点名批评了他，并且贴出了他大字报批斗顾准。沈万山这个人不识字，他的口头语是：“你们是罪人。”有人质疑他的理论水平，沈万山说：“我要斗你，还不是斗你。”顾准写道：“沈深得毛之三位，毛不是对费孝通说过同样的话吗？”顾准的妻子汪碧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倾诉全部心事的人，他曾写过：“此生所有的欢乐是他给的。”但1959年政治压力已经大到了让汪碧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他一个人要抚养5个孩子和老人。10月17日，顾准收到他的信，语气公式化，顾准半夜无言。直到汪碧知道他生病了，马上寄钱来，埋怨他不早说。顾准满心柔情，马上写信向妻子汇报自己的改造计划。摘帽子成了政治勒索，而爱人成了人质。顾准写道：“劳动队的每一个人都在恐怖中屈服，之后是他们真正的大跃进时期。” 每天14-15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夜里加班，凌晨还要写思想汇报。当时的口号是：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1956年，顾准在党校听过苏共20大对于斯大林的报告，他在日记中写 Terrorism 的时代开始了。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吃的却越来越少。顾准写道，90月间的时候，劳动队已经有40多个人出现了浮肿，而民间肿得更厉害。一眼望去，民工中很多人都肿了。信阳书记陆宪文在口述中说，当年10月，省里要求强迫早征秋粮，所有的粮食从场上直接拿走，打多少交多少，不留给农民。省委当时的口号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1959年3月份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向各省要求的学河南的办法。
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59年天旱减产，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到了150亿公斤，多是了35亿多公斤，拿不出来呢，开提拔斗争会，那最后的连口粮连粽子都交公粮了，没啥吃，不是饿死人吗？
顾准曾经预计饥荒会在第二年春天到来，他没有想到秋收刚过，农村就已经断粮。带着激愤跟凄凉，他写道，咬紧牙关，死1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到了11月中旬，顾准1天2顿饭，吃的都是红薯叶，此前他无论如何难以下咽，但现在全部吃完。他写道，饥饿是可怕的，但相比农村，他说这个曾经被他认为是集中营的劳动队已经是天堂。因为就在这个月，他劳动队的朋友农民右派徐云洲家里面断炊了，亩产只有300-400斤，各家偷偷藏的稻米都被抄走，但县委仍然认为农民在隐瞒产量，所以展开了反瞒产运动。
就是机关上不是没有粮食吃，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了，满了把产量满起来了，把那国库粮食啊，这个夜晚把国库粮食都拿起来，全在那大厂里开会，都说群众没有吃的了，这样来看看，这是没有粮食，说瞎话，隐瞒了把到处的厂里啊，一圈一圈的，拿出300万斤粮食来，都是国库的粮食。
信阳举行了474次这样的假现场会，证明农民在隐瞒产量，破坏大跃进。官方文件显示，当时几乎所有的公社和队都设立了监狱和劳改队，殴打致死群众67000人，致残34000余人。至于酷刑，我不念了，请大家自己看吧。家在农村的徐云洲极为痛苦，顾准只能安慰他，劳动队还算一个避难所，如果你现在仍然在农村，目击这一切会是多么伤心。
不让群众家里冒烟，这不是没有办法了，饿了没有办法，就绿上树叶，弄上野菜，刮点树皮煮煮吧，家里吃食堂没有锅，弄个小锅，拿个砖头支起来，弄个小锅煮点菜吃，冒烟了看见了来检查你，不行给你把小锅给你打了，把一锅贴了，把一火给你拆了，什么也没有了，他吃食堂的什么也没有，这样都是上路。
农民吃一点红薯叶，他们的锅被砸了，因为野菜必须交给食堂。顾准写道，因为野菜和牲畜现在都是集体的，私有制取消之后，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财产甚至名字，300多万个全国公共食堂把90%的中国农民的生产和消费管到了彻底，人们被迫杀牛保命，而信阳认定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杀牛犯，他们拘捕了超过2000人， 五分之一死在狱中。12月，劳动队服种的人已经增加到80人左右。顾准在路上看到了倒闭的民工，他的兜里还有4元钱，但是商城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许云洲一家决定搬到另外一个县城寻找活路，固始县。那里的县委书记在给居民照料。
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施扎主，我的书上有孩子的照片，两口的照片，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面一个粮食局，县里管的粮食局书记，他能不能借300万斤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这粮食局长说，施书记啊，我没这个权利，这粮食是吴知府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
顾准在这集中没有能够记录许云洲一家后来的命运，但是我在官方文件中看到，灾后统计，固始县有400多个村庄没有人烟，而商城453个村庄死绝。就在同一时期，信阳所有的大小粮库都是满的。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是呢，谁也不敢开仓。
只有一个人开仓放粮，那就是张树藩，那位被批斗的信阳副书记。在复职之后，他不请示上级，在遂平开仓放粮700万斤。此后，他被软禁，
就是他，你老张，叫你下乡贩白菜，你一斤粮食没有贩出来，你一斤粮食没贩出来，你还把国家的草政沟里700多万斤粮食你都去开仓拿了，你好大的胆子呀！
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顾准在日记中写，这句话是烂掉。他说，其实一切决定于数字。那崇高的思想也决定于数字。
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粮库也是粮食最多的时候。不仅信阳，告诉一个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087.03亿斤。
顾准曾经认为大饥荒会缺粮，他写：“打肿脸充胖子，究竟能充得几时？”不会祈求外援吗？但是和他的预期相反，根据杨继绳的研究，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援外，并在这一年数额激增。4年后的政府报告显示，在困难时期，我们节衣缩食，拿出了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12月的时候，信阳向省委报告要了2亿斤粮食，但是顾准粗略计算了这个数字之后，他写道，今年冬天农村的老人跟孩子将陷入绝境。60年1月5日，顾准日记中写道，他看到一位农村老妇人带着几个经收到可怜的孩子等顾准他们吃完饭来刮碗，但是这些碗里已经没有多少残羹。他看到的老人跟孩子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还能走路。
腾出来的小孩把那眼睛噔噔噔的可冻死了样了啊，噔噔冻死了样，可他脸色跟猴子样了，瘦的跟猴子样了，这身上的也走不动，要趴着走。14岁的小姑娘，饿的走不动路了，在底下趴的，怕我们笑话，趴在那门后边藏起来了。
顾准在这一中写道，一位队友对他说，有一个小孩躲在他们伙食房的床底下好几天，在那里偷东西吃。孩子们被遗弃了，仅光山一线就有将近400名这样的孩子。官方文件显示，信阳的书记陆宪文认为丢孩子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之后各县用专政的手段来打击此事，造成了大量孩子在寒冬中冻饿而死。
太阳出头，夜徘徊， 继续那江山啊，那个美如画。
信阳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但这时的李瑞英看到的只有灰色。中国的农村变得没有颜色，没有活物，没有声音，听不到家禽和鸟叫，一片死寂。12月，死亡在顾准的日记里是以家为单位出现的。这些名单中最惨烈的是劳动队一个叫黄渤的人，他的老婆、父亲、哥哥和两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他对顾准说，比父亲和孩子死亡更糟糕的是哥哥死了。这意味着最强壮、最有能力带着大家度过灾难的人也在消失。从官方文件看，固始县在饥荒中 67.9% 的死亡者是青壮年。在饥饿中，他们还要承担高强度的劳动。铁佛寺水库的民工按顾准的记录，每天只有一顿中饭，没有主食，菜一斤，红薯半斤。顾准捡粪的时候，民工对他说，你们捡不着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喝米汤。形势持续恶化。1959年12月22日，顾准在日记中写下，商城发生人相识的事二起。这两起案件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丈夫和妻子，姑姑和侄女。写下这件事的时候，顾准没有附加一个字的感受，因为同情心在这个时候是罪行。仅固始县一个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地委书记陆宪文把这定性为敌人破坏尸体罪，多人在被逮捕后在狱中死亡。信阳地委要求，谁为外流人员和小孩流泪，谁就要受批判，你什么立场？在劳动队每次开会，顾准都要检讨自己的人道主义，并且自我侮辱为狗道主义才能够过关。他日记中记录，当年冬天雨雪纷飞，大跃进砍了大量的树，农民没有柴火取暖，有人到劳动队来偷，被剥掉棉袄赤裸着赶了出去，之后他偷衣服被殴打，在大雪中几近毙命。他曾写道，在这个队里，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强的是队长沈万善。但是这不是阶级性，这是兽性。信阳的书记陆宪文在自述中曾经为自己辩解，他认为信阳所发生的事情绝非孤立，而且他掩盖真相是为了吸取开封的教训。他指的是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曾经在省委会上调查死人问题，说群众饿死了，你们还大丰收，打肿脸充胖子。结果省委大会批判他。
当时很多餐馆的人都知道
I saw the trick too，
但是不敢说。我当时也看了觉得也不对劲了。
日后张申写道，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1959年整个国家沉默了。这是为什么会有信阳事件，因为有天大的谎言才会有天大的灾难。在媒体受到严格管制的时期，向中央举报几乎是农民唯一的救济手段。李瑞英当时试图写信给毛泽东本人，但是他担心笔迹暴露，所以就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给他的熟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
有一天下午我发出去，第二天早上就拿在这妇联会的办公室了，就给退回来了。哎呀，我拿着以后我赶紧上就把它撕了，赶紧撕了。后来才知道，你知道吧，根本那个时候封锁了，写信出不去。
根据信阳地委文件，当时共截获信件12000封，反映粮食问题的信被当成反动信件交给公安局侦破。其中有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公安对比了6000多人的笔迹之后将写信者逮捕。人已经没有权利 喊出恶这个词。劳动队里80个负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谈论自己因为什么原因得病。这个病在当时被称为瘟疫。顾准日记中写道，如果有医生敢说这是饥饿，他会被打成有情分子。张树藩印证了他的话，说曾经有医生说这个病很好治，两碗粥就好了，医生被逮捕。逃荒本来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用来自救的方式，但是在1959年这条路也基本上被封死了。1958年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占人口85%的农民失去迁徙自由。第二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信阳书记陆宪文认为外流是富裕中农的煽动，他对公安局长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各县组织民兵持枪设岗拦截群众。
你出去逃荒要饭了不行，那上边还给编的口号，好人不外逃，外逃没好人，这不都是生路了吗？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信阳地区共截留46万人。顾准写道，宪法本来有居住自由这条规定，但是在公安户籍体制、人民公社产业军体制和公共食堂体制之下，就有了逃窜犯的名目。按照顾准的记录，这些逃窜犯被编成了综合队，就像他一样被强迫劳动，只是更残酷，不但没有一分钱工资，而且完不成劳动的定额就要扣饭。从文件看，超过10000人在被扣押期间饿死。这些人当中很多甚至不是逃荒者。根据商城县委的文件，当王汉卿书记定下要收容3000人的指标之后，政法机关就用围剿的办法抓捕进城买东西的人和路上的行人2197人，除老弱和小孩之外，全部送到顾准所在的水库劳动。这些所谓的逃窜犯被迫建设的是被县委王书记称为万头猪场，而且要求顾准来做规划。顾准在日记中自问，饲料从哪儿来，没人回答他。他又问，将来是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事实上猪和人很多都死了，在大饥荒中超过20万头牲畜死亡。而王书记还有很多计划，他要盖戏院、绿化水库、建公园，一切向郑州、汉口，最好向北京看齐。顾准写，哀鸿满地和国庆建筑并举，建设本身已经成了建设的目的，而建他们的人却不仅要用双手，还要用性命扑上去。他称之为国家对抗农民。斯大林说过一句相似的话，他把农民抵制交粮的行为称为反抗苏联统治的战争。人类历史上饥荒发生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人口死亡最多的是在有相似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在没有任何公开信息的情况下，顾准是按照他在劳动队得到的仅有的信息来进行测算。他推算的结果是，他所在的商城这个县在明年麦收之前，按最好估计死亡人数也将超过7万，这跟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大体一致，商城至少9万余人死于饥荒。当时许云洲问顾准别的地方怎么样，顾准说，我不知道，但应该本部6省都是如此。在日记里他自问，这个体制会自下而上崩溃吗？他的答案是不会。历代中国农民碰到饥荒的时候会有暴动，而信阳素来有农民造反的传统，但是1959年根据余德洪的回忆，从来没有发生过抢粮库的现象，却有不少农民在粮库的边上坐着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有不少人就在那里倒地而死。 看到了在宣传跟教育之下，人们可以同时相信互相矛盾的事实，一方面相信丰收，一方面又主动解粮。这种脱离现实感的盲信，他称为宗教情绪。但他也观察到，支撑这种狂热的是连篇的空话和谎言，一边强调交心，一边极力隐瞒。顾准写，政治挂帅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可怜至极。1960只有两条路，要么退却，要么蛮干。但是1960年河南省报元旦社论的标题是开门红春雨，坚持权威越界。顾准写道，1958一鼓作气，1959再衰三节，那么四股五股呢？根据顾准记录，就在商城县宣布粮食征收超额完成任务的同一天，他饿得整夜睡不着。顾准写，我开始偷东西了。他偷生红薯、胡萝卜。这位前上海财税局局长，一位自认有铁骨的知识分子，带着不可思议的感觉喃喃自语，我偷东西，我偷东西了，我变卑鄙了。事实上人人都在偷，只不过偷了两块鹅屁股的人要被批斗，而劳动队的厨房里却可以公开分肥。顾准记录，那里严禁外人入内，队长回晚必另做饭吃，加大量猪油，并号豆浆，他自己喝一缸。这让我想起陆宪文是怎么解释被拦截的外流人员大量饿死的原因。他说，这些人本来有粮规定每人8两，但是因为管理人员多吃，群众吃不到。大饥荒中活下来的人很多是干部跟炊事员。在公社制度下，私人产权彻底消失，生存资源完全掌握在干部的分配权之下。这种特权制度当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但顾准在饥饿中才开始反思，为什么政治挂帅会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来源和道德败坏的泥坑。而且越是农村越是严重，越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越是严重。由此顾准定义了政治挂帅的定义， Non-economical monopoly， 非经济性垄断。他说，从前我当首长的时候也是相同，那时还是供给，现在伙食费一样，不准买东西，不偷才有鬼。厨房成了大饥荒当中的权力中心，围绕着他的是分肥、行贿、谎言、告密。当队长说右派不能喝豆浆的时候，就会有人实时暗中查看顾准的杯子里喝的是什么，笔下写的是什么。顾准感慨劳动队迅速发生的道德败坏，但是在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也曾经想过挤进劳动队的统治阶层。在日记里他反复自问，我是否变得卑鄙了？照镜子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那个浮肿而憔悴的自己。他说自己基本学会了唾面自甘、笑面迎人这一套，见到沈队长，对方不理他，他也一定打招呼。沈万山说，接上头了，安排他当北京右派的负责人，负责向他汇报其他人的思想动态。顾准拒绝了，接替这个位子的人在当年就摘去了帽子。
他这人是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从年轻时代就追求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结果呢建立了这么一套制度，而这一套制度下人的应该有的尊严都会被泯灭包括他自己。
顾准是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在当年他放弃了上海会计师事务所300元银洋的月薪去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那个马克思承诺的世界，资本主义必然消失，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异化的真与善的世界必然来临。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必然性，谁会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闹革命。所以49年之后当上上海财税局长， 顾准为了消灭私有制，就通过高地税驱赶外资企业，推动公私合营。他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必然规律，一个世界图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目的论。而革命者就是因为相信这样的终极目的，才不惜以专政手段来实施。
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沿，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现在1959年来临了，他亲眼看到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实验的后果。在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金桥上，他看到一家人因为饥饿相互吞噬。在日记里，他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画了重重的波浪线，说1949年我在上海的一些主张又何曾没有教条主义的成分。他现在明白，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者神界的化身。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任何制度都可以实验，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接受现实检验。这是日后为什么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在1959年的日记中，他写道，要想真正改变这个局面，必然需要颠覆性的结构，取消公共食堂，提高粮价，允许自由市场，承包制取代公社。这些是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但那已经是将近20年之后的事，顾准没有能够亲眼看到。顾准预言1960年就算是丰年，灾荒的局面也会继续，因为国家对抗农民。他认为这是掩盖在阶级斗争话语之下的冲突实质，而按照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还有20年甚至50年。顾准写，再继续斗下去又斗谁呢？他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老田鼠，你觉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自己而已。1960年10月，当毛泽东知道饥荒的事实，他认为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反革命复辟，解决方案是民主补课，所以信阳大捕大抓，15万名干部抓起来集训审查。不论出身，不论立场，不论思想，第一个向中央卫生部汇报实情的固始县的县长杨守基是第一批被抓捕的人之一，而陆宪文这位信阳地委书记差点被枪毙。1993年在临终的病床之上，他自述说，信阳事件后以左反左，造成重大社会灾祸的经验和教训没有总结，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顾准说过两句有名的话，第一句是，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第二句是，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取的方法。1960年1月，中科院担心下放的这些右派饿死会引发国际事件，要求商城大队的全体人员返回北京。顾准在回京之前最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手指已经变形，全是冻疮和裂口，他反复洗手，用凡士林涂抹，说只希望这双手还能够抚摸我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之前，劳动队拍合影的时候，他站在高处说，我的表情高傲，不，高傲而沉思。在劳动队的199天里，他平均每天劳动10小时，唯一能读的材料是人民日报，只能在站岗的时候写日记。 但就在这里，他确认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历史观察者。12月29日，离开前的那天，沈万山队长指示顾准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句话的意思是，谎报、饥饿、死亡都是小事，回去之后说话要小心。顾准在日记里写，王八蛋，假如有那么一天，我来审判你。临走之前，顾准把自己的斗篷、旧衣服都留给了朋友许云洲，而许云洲在他的行李里放了一根胡萝卜，那是珍贵的送别的礼物。顾准叮嘱他，历史一定会重写，但要有极大的耐心等待，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漫天大雪中，顾准用扁担挑着行李走向火车站，裤子破洞里露出棉花。他写道，1959年秋冬，例行上吊，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呢，他写，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根据官方报告，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死亡100万余人，占人口13%，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文献中用了四个字，十室九空，一片凄凉。四个月之后，1960年五月，商城的铁佛寺水库在凌晨溃坝，这个没有图纸、没有设计、没有勘探的大跃进工程，在水中吞噬了将近2000人的生命。遇难者中包括了许云洲和顾准在日记中提到的18名右派。10年后，顾准重返信阳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跟家庭，而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将要建起另外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那就是武器干校。